我想约沙法吃了这一次亏，应该也可以帮助他下一次学乖了、嗯、
希望他记得
不要讲太快
摔一跤就学到，有的人是恼羞成怒就开始变本加厉，也是有的。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来开箱遇到猪队友吃不完兜着走的故事。嗯，下凡哥学生时期有没有分组做报告遇到猪队友？
哎、欸，这种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是常态哦，好像总会有那么几个不肯动手的人，但是也有碰到合作很好的人。
我大学的时候真的很偶尔，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因为那一门选修课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系、跟我同一组的每一个人我都不认识，就是大家凑在一起的。
对，
有一个人他自愿他要做最后总整理书面报告、还有上台报告，
是
而我们其他组员就是每一个人做一个主题的资料搜集跟整理，过程中其实都蛮顺利的，但没想到要上台报告的前一天，负责统整跟台上呈现的那个同学竟然说他隔天要请假，因为他家里有事。我们整个群组就炸锅了。
是
我们其实彼此都不认识，当初才会进行这样的分工，就是我们只要各自作业就好了，但我们现在被迫要在线上讨论谁的主题要先，最后决定是每一个人报告自己负责的
那一块部分，
那一个主题就好了。
对、
其实也不能说他这样子的人真的是猪队友啦，只是我以后就告诉自己说，能选择的话尽量选熟人，不要跟陌生人在一组，
是
风险太大，因为你完全不了解跟你同队的队友是什么性格、什么作风，
有什么状况会出现，你搞不清楚。
在职场上面，其实也有一些人被同事称为猪队友的。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很会推脱。交给他事情常常到最后是做不出来的，然后就要请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还一副、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另外呢，我们讲是一直在状况外，就是怎么讲他都听不懂他到底要做什么。
对，
那个东西当然
大家好心累，
对对，然后大家愿意尽量帮，可能帮到快帮不下去了，
要每一个人都来当他的保姆，帮他擦屁股。
对，然后他就觉得哇、哦，他真是可怜到极点。可是呢，每一次不能玩同样的把戏，玩久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是你根本就不想动，不是你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称不上什么神队友、可能也不到猪队友那么糟糕，
是
但是我们很怕遇到猪队友。下凡哥，你觉得在挑选 partner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让我们避免挑到猪队友呢？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心态还是不要先把他当成猪队友。当我一开始预计某一种叫做猪队友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掉进一个洞，说啊，这样就是猪队友。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到底是可以做什么的事情，他适合什么样的角色，有点像舞台剧选角，选角的时候我就要问，诶，这个人到底在这个里面他适合哪一个角色，而不是说他演的不好，他有一个特质像哪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团队里面都需要不同的角色，也许他工作能力不是很好，但我发现他很会跟人家讲话，然后跟人家建立关系，诶，我就发现来你们配成一对，他去拉好关系，然后随后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有些东西就是去善用它而已。
下凡哥的视角真的是经验老道的神老板吗？该不会是经历了很多猪队友之后练就了这种锐利的眼光，可以立刻看出你适合做这个你适合做那个，请大家分配好，大家都不要变成猪队友。
对，就是我觉得也有，就是我们对彼此的关系有时认识不够，会觉得把一些迟钝把一些缓慢当作它是一个不好的角色，但大部分来讲因为都很快，我们很需要一个缓慢的来检查我们某一些过程的内容，当他们发现彼此的好用之处之后，就比较容易专注在优点上。所以你说会不会是猪队友，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想来工作的人，那个是我们要把它理出来的。但如果是想工作而一直找不到适合角色的，我反而问是不是我的团队里面没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没有懂得怎么把它善用在团队的一些特质上面。
存心要来当死猪的猪队友就交给沈老板去把他烤了吧。
对，就是我们还是会把一些真的没有打算在工作上的人，然后不想投入这件事情的人把他排出去，这是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容留下来他就表示他一定要有他适当的用处。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的是有一个人，他原本要来当别人的神队友，最后却发现原来对方是猪队友，他还为此被上帝骂了一番。
没错、
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22章和历代志下第18到19章。美国亚哈 王两次战胜亚兰大军之后，却选择轻易放过他们。亚兰人回去休养个几年，又再一次壮大。
嗯，
亚哈王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嗯，
约旦河东基列地的小城拉莫至今还在亚兰人手中。亚哈王越想越不是滋味，决定邀请南国有很厉害的军力部队，你跟我一起去上战场打亚兰人吧，我们去把拉莫城抢回来。我们上一次有开箱说，约沙法王统治期间没有任何邻邦敢动南国的歪脑筋，因为约沙法遵行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祝福他。我觉得亚哈他单独对付便哈达就行了，何必要动刀兵呢？其实耗人力又耗时间而且要拿的只是拉莫城这一座小城而已。
对，其实心态上他是很小气的，以他的军队去对当然可以，但是花上的代价可能很高，还有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加上这三年的养精蓄锐，亚兰不是一个这么轻松可以打掉的国家，所以找一个帮手来把这个亲家拉进来。
当约沙法来北国拜访的时候，亚哈提出这个邀请，约沙法立刻就答应了，但要先找先知来问问看上帝的意思。有400个先知被亚哈王找来，他们通通都预言说，亚哈王您一定会得胜，上帝会把那城交在您的手中。其中还有一个先知西底家，他用铁打造出一只脚，牛角的样子。西底家先知煞有其事地说，上帝的心意是要您亚哈王用这个铁角去抵触亚兰人，一直到把他们灭尽。
是，
这其实有一点行动剧的味道，有点像是厉害的演说家会做的表演，
找一些道具来更呈现他要表达意思。
我们之前也开箱过先知很多的行动剧，当时候先知讲话都要这么的生动吗？
他就像一个戏剧表演，演说的让人家能够感觉得到，或者是在演一个我被打伤的样子，然后去触动人说来注意，来留心听他讲的话。
如果我是当时候在场的人，经过这一波操作，有400个人都讲一样的话，
是
还有一个人拿出道具来，
哎呀，这个举证立例，
好像也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意思。
嗯哼，
但约沙法好像觉得有点怪，我们再找一个人来吧。亚哈王又请了一个专讲不吉利预言的先知米该亚来，
是米该亚到了。
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的各自回家去。
要么头不见了，
就是亚哈王被抓了，要么就是亚哈王战死沙场。亚哈王一听到这里就转头跟约沙法说，你看看，我不是说他从不对我讲吉祥话吗？他总是说凶险的话。
是，
亚哈王这种态度，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要把米该亚的预言放在眼里啊。
可是这句话也讲出他的心声，就这个人老是都讲这些不好听的话，后面没有讲的是每次讲就每次害我倒霉。
之前在拿伯的葡萄园事件之后，拿伯死了，亚哈就嘿嘿嘿跑去拿伯的葡萄园。
对，
但是他在葡萄园里面遇到先知骂他一番，
是
亚哈立刻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不吃不喝，
后悔了。
难道当时候的痛悔只是逢场作戏吗？现在又故态复萌了。
有时候就是不痛到皮上就没感觉，我们讲人的忘性，那一刀没有真的割在你身上，你可能就不记得那个痛，就没有回到说原来那个其实是一个提醒你不要再往下走。
这种个性好欠揍哦。
可是我们其实人还真不少这种个性，就是
真的就是欠揍，不打不会乖。
就是不到某一个痛他好像不会记得够深。
米该亚继续对亚哈王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出去，在他众先知的口中成为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去引诱他必能成功，你出去照样做吧。现在看哪，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所有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听到第一个，上帝的意思是要引诱亚哈王自己去战死沙场。上帝如果想要处死亚哈王，就捏死他就好了，或者是让他生一场大病，他就会死了，还要拐着弯去处死亚哈吗？
这其实也跟上帝的审判有关，他的死不会是一个一般的死亡，就是好像他的审判到来了， 结局已经应验了。如果你继续照你的意思去行，你就会这样的死在战场上，不明不白的一种状况。这出戏好像就演给他看的，我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引诱你的办法，要你去走向死亡，那你要不要继续走？
这段话还解释了为什么400个先知异口同声，
是
因为有一个灵让400个人都领受到错误的资讯，他们自己还深信这就是上帝的意思。那个灵是天使吗？
我们相信都是上帝的使者去做的事情，用这个剧的方式来演示出来，只是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人讲了一些看起来是谎言的方法来去引诱这个亚哈。但是上帝并没有只停留在这里，他仍然让米该亚可以说真话。你要去思考哪一个的话你要听进去，这种呈现的天上的具象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说哦，真的有个天庭，然后他上帝这样跟他们讲话，可能就是让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听到这两个声音。
上帝出谋划策要让亚哈王受骗这种手段好像不是很光明磊落耶。
其实如果真的要让他受骗，他就不用后面有这一出了，根本不用后面这一段，就是让你去死吧。用这一段而是告诉你，我并不是要骗你，我是要提醒你。而且你留意到在这段对话里面，可能我刻意去追他这个字词的特点，提到说让我去跟亚哈王的先知来说话，这个先知并不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亚哈自己的。
那我们怎么看这400个人我们不要说他是先知好了，这400个人他们信仰耶和华，
是
但是上帝却必须要骗来达成他的目的，这400个人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400个人他心中的上帝是亚哈王，亚哈王要什么他去把神找来说，请你给他这个，请你给他那个，按照他的心意去做，而不是像说主啊你要说什么，我要去跟亚哈说，我来告诉他，我来提醒他，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亚哈豢养的一群先知为他求福作寿的人，而不是一群听从上帝的话语来警告或提醒帮助亚哈王的人。
表面上这400个先知的主是耶和华上帝，但实际上亚哈王才是他们心里面的主子。
对，把上帝的灵找来说，来告诉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
他们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讨好亚哈王的。
是，
这就使他们成为亚哈的先知。
对，而且他们只听得进对亚哈王有利的讯息，而不是亚哈王要警告的讯息。
你觉得既然上帝已经决定要亚哈王自寻死路了，为什么又让米该亚一个人去透露出正确的资讯？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头，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上帝的讯息，你的决定是什么？其实亚哈在这时候可以清楚的决定说，好，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要打了，我要停下来，请上帝饶恕我一意孤行等等等。对亚哈来讲，是米该亚这个人就是想说我的坏话，所以我不想听，还是说米开亚你讲出来了，我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让他们讲这些话，而让你讲这个话正在提醒我，我不要继续往下走下去了。
如果要提醒亚哈的话，不是应该要再找400个人来吗？因为三人成虎嘛，现在有400个人都讲同样的东西，就算他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我们也会相信哇，现在大街上真的有老虎出现了。
所以这点要回头来看，在他的耳中是听到人多势众，还是只要是上帝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帝很少用人多势众来表达他话的真实，他只用事实来表达他的真实。米该亚过去的记录，他所告诉你那天难听的上帝所讲的话，难道没有真实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吗？你讨厌他不就是因为这样？
如果今天真的再有400个米该亚出来的话，很有可能顶多也只是让亚哈落入另外一种西瓜微大边的心态。
是，
只是因为你们人很多，假设上帝又派了500个米该亚来好了，因为你们500个人赢过400个人，所以我选择相信你们的话，我不要上战场了。那并不是对上帝真正的信仰，只
是
仍然落在听人的话里面。
他的王的面子丢到哪里去？
刚刚那个才造了铁脚报好消息的先知西底家，一听米该亚说了这番话，立刻就冲过来打米该亚一巴掌，骂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向你说话呢？米该亚说，等以色列战败而你跑进密室躲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是，
这400个先知显然听完米该亚的话，仍然不觉得他们的信仰或者说他们领受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耶。
一个没有办法去反省自己信仰状态的人，他会很容易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我这么敬虔，我这么用力的为上帝，我一定是对的，我的资格比你更懂得上帝的时候，就很容易掉进这种陷阱。
显然他们不是现在才偏离上帝，他们应该已经偏离上帝很久很久，
就是已经累积了这个习惯，说我只要像这样，上帝就是悦纳我的，而不是问上帝悦纳我是我的心对上帝的真诚。主啊，我每一次都希望从你那里获得那真正的讯息，我愿意改变我的想法，打破我的颜面，如果是你说的我就顺服，这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落差。
很久以前我有辗转听说过某个教会传道人，他跟他的会友说他领受了从上帝来的意思，要跟他的太太离婚。幸好那间教会所有的人的脑子是清楚的。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又在听到那间教会的消息的时候，传道人是当初的那位师母，他的先生执意要跟他离婚，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先生就跑掉了，就离家出走。但是教会支持这位师母，他们请这位师母留下来继续带领他们。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蛮暖心的故事，虽然这个师母真的是遇人不淑啊，但有传道人会这样子领受，而且他自己深信不疑耶。
其实我们回到在婚姻的盟约里面，我们哇，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件事情是我们在上帝的盟约，他比较不像是一个说哇，上帝把你们俩摆在一起，也会有一天把你们分开，这两个不太一样。我知道可能有人会面对这种离婚的困境，但是不要把它假借神的心意，可能你的生命的困境，你的很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好像走上这一途，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心伤跟破碎的过程。而每一个盟约要延续下去，也都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坚持的，因为它并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在成长跟改变。盟约的珍贵是在于说，我即便知道有这么多的难处，我仍然愿意用心的去持守跟经营它，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而不是因为我把你绑在一起了，所以你们绝对不可以，然后离开就会变得怎么样。不，它的可贵在于他们甘愿为此而付上代价。
如果现在刚刚好是我们所爱的人，
是
他忽然冒出这种固执的猪脑袋，他很坚持上帝对他说话，他就是要去做一件 crazy 的事情，我们真的很爱他，不能够好啊，我就跟你断绝关系。要劝他他也听不进去，他觉得只有我听到的上帝的声音是对的，你们通通都是撒旦魔鬼，
是
对这真的是要疯了。
对，我其实我们也碰过这样的案例，就搞到最后已经牵扯了很多人，怎么跟他说怎么解，他就是没有办法听。后来我们发现在某个程度来讲，通常这个趋势的人有一种状况是他早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不能让任何人断掉他的决定。另外一种状况是他其实趋向了某一种精神疾病的状态，就是他在某种幻听某一种精神疾病的过程当中，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说道理，这时候其实更大的劝是有限度的，只能继续为他祷告。那我并不是支持，但是我倒是觉得也让另外一半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他确实在病痛当中，他没有办法用正常的角度去跟你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就把他绑在一起就没事了，有很多责任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担不起的。
有时候他自以为听到上帝说话，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前兆，叫做幻听。
对，或者是某一种偏执狂，你跟他讲的道理他都懂，他甚至会比你更会讲。
我刚刚说的那个抛弃师母的传道人，我也是辗转听到说，那个传道人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他的太太之后，他就过着半游民的生活。那大家有时候会遇到他在路边喃喃自语，他其实是得了精神疾病。
对，就是可能他更需要的是疾病的治疗，而不是分开这个关系做解决。
亚哈王命令人把米该亚关进监狱，只给他一丁点食物饮水，他要让米该亚受点苦头，等着看吧，我一定会凯旋而归。
是，
米该亚却冷冷地说，你要是真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米该亚被押走之前，他还呼吁在场所有人说，众百姓啊，你们都要听。我们从后面的结局还有这一路以来的趋势，我们知道他是真正的先知。
是，
他讲的这一番话，下半哥觉得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所有人都留意听什么。
这个事情来印证一个事情，就是你们的神是谁。我们看到整个圣经这些故事，你们都不只是为了那一个人而发生，而是为了那身边所有的一群，包括今天的我们而发生，所以才记录下来。他不会记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而是跟我们会有关系，跟整个神的计划更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说你们都听到这个讯息，你们要去分辨，不是亚哈不能回来就算了，而是你们留意到这个说话决定这个胜负的到底是谁，真的应该遵从的上帝是谁。听清楚，这件事情不是过去就算了， 而是现在接下来你们每个人要做的决定，你认不认同这位是你的上帝，同时也让这个事情传到了包括跟他们征战的国家都可以知道，说已经有人先预告了亚哈的死证明了这个上帝的真实。
这一比四百的对话内容其实不只是召见了两个国王的心、嗯、其实也召见在场所有人，
是
你们心中到底主是谁。
对，包括那四百位先知其实也重新再去检讨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到底在敬拜的上帝是那个有决定权的上帝，还是可以被你用某一些方法祷告的模式或某一些敬拜的模式来绑架的神，这是两者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两个国王就真的率军上战场了、
嗯、
我们可以理解亚哈王他完全不听米该亚的话，可以算他本来就反骨好了、
嗯、
但是约沙法怎么也就这样子信了，当初米该亚是应他的要求召来的
是、嗯、
但他听完米该亚这个截然不同的答案，约沙法好像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其实也就看得出来约沙法有一点叫做骑虎难下，他也说了你要去我就跟着去打没有问题，即便听完先知的话语之后，他可能心里面也开始产生了疑问，他没有去做另外一步，那我来跟米该亚来谈一谈，多听他一两句，或者我去做一个祷告再做决定，而不是他就按着他的心意去做。到后来这一段里面也看到慢慢约沙法也有一种懂，我是王的那个角色，我放不下这个王的面子或者是我的承诺，所以我必须跟着去做。那他当然也在经历的过程，可能也在给他一次摔跤，就他信心很强，我跟你摔一下跤，那你去想一想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其实这对他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提醒。
可能在亚哈王邀他的时候，他满心只有想着啊，我帮这个忙做个人情
是
顺水推舟、嗯、而且我十拿九稳，我不可能会输、嗯、我还可以顺便做个人情，让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北国一定会帮我这个忙，因为我赚了他们一次人情、嗯、而且出兵对我来说是小事，所以在回答 yes 的过程当中就完全没有考虑上帝的意思了。
对，甚至可能米该亚讲的话也责备了一下这个约沙法，可能约沙法也有点面子挂不住了，诶，怎么被冒犯的感觉，所以也需要把他重新打醒过来。
上阵之前亚哈竟然对约沙法说他要乔装打扮让敌军看不出来他是以色列的国王、嗯、但约沙法你呢，你可以穿国王的军装上阵。
更好笑的一件事，
诶，亚哈王其实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是怂了吧、嗯、因为他听了米该亚讲的那番话，所以其实他有点动摇。
是，他其实因为他对米该亚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人老是讲坏话，每讲必中，这是他讨厌的，所以他这次要做的事情是我就让你讲的不中，甚至认为上帝可以蒙过去的，就是我只要不穿王的衣服就没有人可以杀得了我。
这同时也是存心在陷害约沙法呀、嗯、
对，就是
他还特别交代约沙法说、啊、你可以穿国王的军装哦。
是，约沙法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好没问题啊，很好，
他真的是太有自信了
对，就想说反正死的不会是我，
忽然变成我约沙法的主场了，我好威风啊、嗯、
全以色列都是我的军队，
我带领两国的大军哦。
没错，
果然战争一开打，亚兰32个战车长通通追着约沙法跑、
嗯、
约沙法竟然没有办法应付，他就喊救兵、
嗯、
他们这才发现诶，我们追错人了、
嗯、
因为亚兰人的目标是亚哈王，不是约沙法王。
是，
接下来在战场上有一个亚兰小兵胡乱开弓射箭，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战略的穷极乱射箭，
他们就是朝一个方向射箭，
这一支箭竟然糊里糊涂的射中战车上面那个真正的亚哈王。
是、嗯、
而且箭还从亚哈铠甲的缝隙刺进去。
是、
嗯、当场亚哈王就受了重伤。其实那个小兵射箭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亚哈王。
对，
亚哈王乔装打扮成普通的以色列兵，其实也没人认得出他就是亚哈、嗯、
是，
所以这真的是神出手。
没错，
我们回想一下当初亚哈第二次击败亚兰大军的时候，城墙不是莫名其妙的倒塌吗？
嗯，
压死了好几万的亚兰兵。
嗯，
当时我们说的是神出手，现在亚哈王莫名其妙被一支箭射中，这也是神出手。
很多的凑巧凑巧凑巧，这个凑巧到你就觉得怎么可能一直给我凑巧下去，也是让亚哈一再的知道说，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你们所谓的巧合，好了，难道不是上帝的出手，完全印证上帝警告他的话。
亚哈痛苦的赶快叫驾车的载他离开战场，但战况太凶险了、
嗯、是、嗯、
他一直没有脱离战场，苦苦撑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嗯、
终于伤重不治而亡。
嗯哼，
主帅死了，以色列当然收兵、嗯、退军、
嗯、
亚哈的尸体被带回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安葬，人们在清洗战车的时候，亚哈的血流下来，有狗来舔血。
是，
这个局面初步应验了当初拿伯惨死之后，
对，
以利亚骂亚哈的话。 宣判亚哈全家人都会死于非命。
嗯，
而那个傻傻来参战，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还差点赔上自己性命的约沙法王，他也回到了南国首都耶路撒冷王宫。
嗯，
耶户先知来骂他了，说你怎么可以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了。虽然如此，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亚瑟拉，立定心意寻求上帝。
嗯，
所谓上帝的愤怒临到约沙法了，指的是约沙法战败吗？你受的这个苦果就是上帝的愤怒临到你。嗯，
有点在强调上帝是善恶分明的，你做的好的我会奖励你，但是你做的愚拙的你要承受那个后果。毕竟战败之后整个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啊等等都还是有的，那把这个战争结果带回去他自己的国内也会带来一些不信任。好啊，你既然这样做，我就任凭你这样，让你自己去承受这个结果带来的问题。
约沙法被亚哈这个猪队友害惨了。
嗯，
那你觉得他到底做错什么？
一开始他太快的在这过程里面对亚哈释放出的善意，还有要参与这个过程，他都太快的走进去，而不是重新回到上帝的里面去问，我跟以色列国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我可以不打他们，但是是不是要到这么贴近，是不是应该参加这场战争，我觉得他都应该是回到他自己的基本的面，而不是因为我有很多军队了，我开始什么国家我都能打，所以没问题，小 case， 这亚兰我跟你去打，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战争一样。当我们威严跟权势越来越大，智慧经验越来越足的时候，就很容易说这个是小事嘛，我来就好了。
其实约沙法并不只是因为选到了猪队友，
嗯，
才得罪上帝，
是
他是在选到亚哈这种猪队友的本身，这个决定本身就已经得罪上帝了。
现在在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心态上已经有一点质变了，才会跟他做联姻跟他等等等，就在这个之前他已经觉得不错了吧，上帝我做得很好了，那我就可以用我过去的经验来做很多现在的事，不把这些放在上帝手中，说虽然我的经验是这样好处，但上帝你觉得这样好吗？
先知骂约沙法说你怎么可以帮助那个恨耶和华上帝的人呢？
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 partner 的时候，
对，
根本无关信仰，我们不会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上帝。
对，没错，这个里面在信仰上的落差是很明确的，所以他可以知道。其实提醒我们的不是说你不可以跟他合作，而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谨守你当谨守的，而不是妥协于世界的标准。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也表明的是你不能妥协于一些世界上的恶行，这就是我们能够学到的，把自己降卑下来沉淀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学习。
我很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
忠心。是，
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负责管理许多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都知道那些事情是什么，但是上帝要我们是对他有忠心，而不是自己做主。很像商场上有一些业务会自己拿好处，台湾有一个网红就被他的黑心业务害惨了，因为业务用了 AB 两套合约，甚至还有 C 合约，骗走了很多老板的钱，
是，
最后还让老板名誉受亏损，要对簿公堂。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才是真正的老板，我们要不要合作或者是要跟谁合作，其实都可以不用自己做主，当然也就不用自己背后果。
对，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跟他一起来服侍，他就带领我们整个的最大的计划在他手中，我们可能没办法知道那么多细节，但我们在我们眼前那一块有中心，那些事情就会在整个的大拼图上被看见。
我想约沙法吃了这一次亏，应该也可以帮助他下一次学乖了。
希望他记得
不要讲太快，
这个，
即使你有百万大军也不要答应的太快。
对对，有的人是摔一跤就学到，有的人是恼羞成怒就开始变本加厉，也是有的。
因为你不是百万大军的主，
你
的主才是你跟你的百万大军的主。
是的，
整体来说圣经对约沙法王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对，
我们下回再来继续聊聊这位约沙法王，还有亚哈家其他的人也要面临可怕的结局了。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